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也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和我们一起学习。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十二讲，张老师将谈布道与智能。从小到大，你玩过球吧？看过球赛吗？近来世界杯足球赛事又再度为人们所关注了。当我们观赏球赛的时候，看见球员将球射进了龙门，我们就会为他鼓掌喝彩。但是我们知道，球员一脚踢入的背后，其实呢还需要许多队友的合作配搭互助而成功的。这其中需要的智能有多少，你可曾想过？爱主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这不容错过的一课，布道与智能。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我在这里继续帮大家讲解我们的布道学，布道与宣教。今天是布道学的第十二课。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布道与智慧。今天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布道，有人说热诚，布道的热诚最重要，布道的方法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不是布道单单有热诚就行了，而一点不需要智慧呢？这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们往往以为智慧是不重要的，一切的智慧知识学问等等都不是重要的。他们根据什么呢？主要是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两章呢，好像讲到呢，这个智慧呢，完全不重要的。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啊。第一章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界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那么还有第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有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等等。那么第二章那里呢，保罗就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哪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还有第四节，我说话的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根据更多前书第一、第二两章里面以上我读的几节圣经呢，很多基督徒就说智慧是不重要的，学问等等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大能就是第五节那里，只在乎神的大能好了，那么到底布道的时候需不需要智慧呢？但是我们要小心吧 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所反对的那个智慧并不是真的智慧，那里所反对的只是世上的智慧，一般人的智慧。那么什么是世上的智慧呢？可以说就是第二章那里讲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哪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就是一些很高深的理论啊等等，这个叫高言大智，没有用太多的哲学呀，人的演讲的方法啊等等，这个叫高言大智。假如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六节呢，我们发现呢，哎，原来不是的，因为那里这样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啊。你看圣经也讲智慧，所以圣经不是不讲智慧，也讲智慧。讲什么智慧呢？就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啊，而且是在完全的人中。什么叫完全的人呢？圣经的完全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十全十美啊。所以说耶稣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是完完全全的完全。另外一个完全就是这里的完全啊，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是这个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熟的意思。在成熟的人当中呢，我们也讲智慧啊，所以智慧是可以讲的。讲什么智慧呢？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智慧啊。第七节你读下去，你发现呢是神的智慧啊。所以，假如我们再翻到旧约那里啊，旧约的箴言书啊，可以说整本箴言书都是讲智慧的，讲真智慧的，从神而来的智慧的，特别是第一到第九章那里啊。都是劝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而且箴言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第一章的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那么后来有一节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可见呢，圣经是讲智慧的，真正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需要盲目的去反对智慧。很多反对智慧的人呢，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自己没有学问啊，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就盲目的去反对智慧，这个是不必要的啊。而且你看清楚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那里，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说要求智慧，要寻找智慧，要欢迎智慧，要得智慧啊。我在这里不读了，因为第一章到第九章太多了，这是经节啊，箴言那里讲到的。我们今天呢，只是看一看布道与智慧的关系，我们不是看一般的智慧啊。我相信大家假如收听这个回到圣经去这个节目的时候听到箴言那里，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是智慧，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我们只是讲到布道与智慧的关系啊。好，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呢啊。一方面呢，就是布道需要智慧。第一方面，布道需要智慧。为什么布道需要智慧呢？这里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翻开新约的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那里。哥罗西书啊，四章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里说你们，这个你们呢是信徒啊，外人，那个外人是谁呢？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啊，爱惜光阴，就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啊，要争取机会啊跟不信主的人交往。而且跟他们交往的时候要有智慧的。那么这个智慧只是说我们跟他交往有智慧呢，还是指布道方面呢？你看下去你就发现了与布道有关系的。因为第六节那里说呢，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要怎么样。那么智慧呢，就是我们的言语啊，要常常带着和气啊，不可以很粗暴的啊。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的问题，那是没有信主的人的问题啊。 那么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呢，就是说我们是布道的时候是需要有智慧的。那么有人可能就这样说啊，在哪里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定布道需要智慧啊，布道不是需要圣灵的大能不是就够了吗？啊，那么一方面呢，哥罗西书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布道的时候跟外人交往的时候是需要用智慧的啊。那么有人呢就往往啊在用把圣灵与这个智慧啊对立起来，就说有圣灵的大能呢就不需要智慧了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圣灵是个怎么样的灵呢？啊，圣灵就是个智慧的灵。假如圣灵真是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会很有智慧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旧约的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啊，第十一章，那里讲圣灵讲得很精彩的哇。圣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灵呢？啊，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里这样说啊，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这里。是预言耶稣的啊，预言弥赛亚的，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叶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啊，这里讲的圣灵了，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么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灵就是使耶稣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你看这里讲到能力、谋略和能力啊，但是更多的是讲的什么智慧、聪明啊、知识，三样都是与智慧有关的。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可见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圣灵的大能与智慧对立起来，这两样本身是没有矛盾的。假如我们再看看史提凡跟保罗两个人，他们布道就是讲福音传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都有这种智慧啊。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先看看史提凡那里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知道史提凡就是那七个被选的就是所谓执事之一的啊。那么第六章第十节怎么样说呢？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么你看这个史提凡呢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以圣灵和智慧，你看圣灵与智慧的是同时并排的。换句话讲，其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就是被智慧充满的人。所以众人抵挡不住，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辩论，因为他太有智慧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保罗啊，保罗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有一次讲就是与未信主的人交往保持交往的时候，我讲过这段圣经。我们今天再翻到那边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2到31节啊。我上次讲过，我说第十六节那里讲到了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么保罗心里着急呢，他没有骂的是人，你们拜偶像啊，怎么怎么样？你看他到他开口讲道的时候呢，对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讲道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说呢？他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因为他这样子的，他心里面知道他们是拜偶像，但是他说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很有智慧，你们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吧。你看这是他的智慧，他把希腊人就是雅典人所拜的神引到他自己所相信的神那里。他说这个神呢、啊、其实创造宇宙其中的万物啊，他并不需要人手的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一样啊。那么他然后说呢，神26节，他创造我们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 那么我们这在世界上做什么呢？有那么多年的几十年的寿命啊，就是要叫他们寻求神啊。他说怎么样寻求呢？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他然后呢，他在引他们的诗作诗的人，他们的诗人说啊。正如你们的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然后他就说呢，既然我们也是神所生的呢，他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等等啊。他说这是世人的愚昧呀、啊，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呢，神不监察，但如今呢，却吩咐个人要各处的人要悔改了。他讲了悔改。然后31节呢，讲到了他已经定了日子，就是末日的时候，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这个设立的人就是耶稣了，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耶稣了啊！你看保罗从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呢，他多么的有智慧，从雅典人拜偶像那个神，讲到自己那个神，又讲到人要悔改，又讲到耶稣基督，非常的精彩，这就是保罗的智慧啊！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啊、布道真是需要智慧的。当然有人可能这样说，说假如这样说，史提凡就没有就不需要智慧啊！你看史提凡他就破口大骂的，他讲到的时候啊，我们看看。反过来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就是史提凡他讲到之后啊，最后他怎么样说呢？使徒行传第七章啊，第51节，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常惧抗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等等。他们把那义者要来的人宣传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你看史蒂凡好像这里很没有智慧啊，他传福音为什么呢？假如我们再看清楚呢，我们发现呢，史蒂凡一般传福音的时候都很有智慧的，因为在第六章第十节我读过，就是说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不同了，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智慧，很多人信主了，所以呢，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就是反对，就是犹太人反对他的了啊。6章11节说，这个人毁谤神了，毁谤摩西的话啊，所以他们就鼓动百姓长老把他拿住，然后呢就去设假见证带他的公会去控告他，说这个人不断的糟蹋圣所和律法怎么怎么样啊。现在史提凡是被一些恶人抓住要致死他啊，所以史提凡在这里呢就是有一种公义的心，要用神的话去指出他们的不是。这个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局面了，乃是一个被控告，被一些恶人控告要去反证他们的不是那个局面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啊，说史提凡呢是没有智慧的啊。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布道需要智慧，因为这是圣经所吩咐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没有智慧呢，乃是布道的障碍啊。这是我们在经验中常常听到的，常常遇见的啊。我们常常就是见过听过一些有勇无谋的信徒，有热心没有技巧没有智慧的基督徒呢，往往把一个布道的好机会也破坏了，甚至呢使人对基督教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啊，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人家以后也不信耶稣了。我自己就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很可惜的。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就是在我们这边，他就常常就是接触基督徒，寻找真理啊，看看基督教值不值得他相信。他从中国大陆来啊，但是呢，有些牧师啊，竟然呢。跟他讲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说呢？就骂他，他说你这个人呢，老顽固 啊，你听过福音，你已经听过几次了，你还心那么刚硬，你的罪就更大了。哎，那么这位老先生啊，后来跟我说，他说，哎呀，张牧师，他说这样子骂我，他说真是太冤枉了。我不是刚硬啊，我乃是还有些问题我没有解决。那你勉强我现在就要信，不信就骂我是心里刚硬，又说我的罪比没有听过福音更大了。那这个真是很岂有此理的啊！那幸亏的这位老先生呢，他还没有放弃啊，他还是继续的追求。终于呢，他现在已经信了主了，已经受洗了啊，我们感谢主啊。但是你可见呢，有一些人他们的有些基督徒啊，没有智慧啊，真是往往差一点把这个传福音的机会破坏了。我还认识一个小孩子，他有一次到教会里面去，第一次到教会里面去啊，一个小孩子是别的邻居把他带来的。那么教会的有一个女姐妹呢啊，中年的姐妹呢，看见这个小孩子来呢，就抓住他啊，主日学上完之后呢，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呢、啊、你要悔改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啊，就好像轰炸他，用一大堆的真理去轰炸他。这个小女孩吓得不得了，她说她这样想，她说我第一次到教会去，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位阿姨就把我抓住，就说我是个罪人，怎么怎么样，要说耶稣已经替我死了，我马上就信耶稣，不信耶稣的话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啊，给这个小女孩一个很坏的印象啊。终于怎么样呢，这个小女孩勉强应付了这位阿姨，说啊，我信了，但是她不是真正的啊。那么她走了之后呢，她以后啊，现在已经有十年了吧，以后她也不到教会去，她对基督教有个很坏的印象，就是那么一个人破坏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有智慧，不能那样子的。那位姐妹的热心是够热心的，但是一点智慧也没有啊。还有人呢，就是正面的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说，他说你不信主你要下地狱啊。那么这些话呢也是不必说的，当然地狱我们相信啊，但是不是这样子用这个方法来去恐吓别人，人家就信了啊。那么这些人呢他这是可以说越帮越忙啊，没有把福音传好，还破坏了人家对基督教的印象。他们这种作风呢，正好像箴言呢那里，我说不是说箴言是讲智慧的吗？箴言那里就讲中了这种人的心态，这种人的作风啊。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怎么样说呢？智慧辅人建立家室，渔网辅人亲手摧毁啊。那么当然这里是讲家庭了，但是一个渔网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是他的行动是摧毁的，不是建立的，不是建立基督教的，乃是摧毁人家对基督教的印象的。还有十四章的第七节那里这样说啊、第七节，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智慧有知识啊。那么这些人讲话呢往往是不根据真正的知识的啊。还有第十八章箴言十八章啊，第一到第二两节，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当然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是一般的智慧与人相处的时候的智慧，不一定是布道的智慧，但是也包括我们与不信主的人来往的时候应该也有智慧你看这里讲的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就是有一个假如有人呢与众寡合，别人都不喜欢他的，他往往呢独自一个人以自以为是，并且恼恨一切的真智慧，你怎样讲他都不听的啊。愚昧的人呢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就是只喜爱呢自己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不管你怎么样看 不管你怎么样，我喜欢讲的我都讲了啊。很多布道没有智慧的人呢都是这样子的啊，不管你喜欢听不喜欢听，你喜欢听呢他就说得时，不喜欢听的他是说不得时，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嘛，所以他就乱讲啊。往往给人家一个不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呢他就说这是魔鬼的抵挡了等等哈。很可惜啊，很多人今天还是这样子的，求神帮助这些人吧啊，也求神禁止他们呢常常在那里胡说八道啊。还有18章第13节那里这样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还没有问完，就是他还没有听完他就先回答了。也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这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从圣经那里也从经验那里我们发现啊，很多没有智慧的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不但没有建设还有破坏啊。可见智慧与布道是很有关系的，智慧是必要的啊。我们现在要问第三个问题的，就是说假如智慧是那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布道的智慧呢？如何得到布道的智慧啊？布道的智慧呢其实与一般的智慧呢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假如他有一般的智慧呢，他也会有布道的智慧啊。因为布道是对人的，特别是啊，一般的智慧呢，可能包括对事的，可能包括真言书里面所讲的勤奋的工作呀，等等啊。但是布道的智慧呢，专门是对人的啊。那么，假如我们没有智慧呢，我看我们先要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假如我们自己明明没有智慧，还不承认啊，不肯学，那就没有办法救了啊。假如我们真是没有智慧，我们要承认，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我相信一个人呢，假如他真是恳切的在神面前求神给他有智慧，神会给他的啊。正如新约的雅各书第1章第5节那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欺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假如我们缺少智慧啊，我们要求那神是后赐于我们的，不是赐你一点点的，他会后赐的，厚厚的赐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求回来的，不是说天生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就永远没有智慧，不是的啊。还有我们看看箴言书第2章那里啊，我讲过箴言书都是鼓励我们呢去寻求智慧的的一卷书啊，很宝贵的一卷书。箴言书第2章第2到第4节这样说啊，第2章第2到第4节啊，他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与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啊，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么这里用好几个字来形容我们应该怎么样寻求智慧，就是侧耳听智慧，就是很专心的，专心求聪明，很专一专心的，很留意的去听一听一些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是怎么样的啊。而且要专心留心的去学去听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他举行了一个老人的夏令会啊，就是集合了一大群老人在一个地方里面聚会啊，一共有好几天啊，在那里睡在那里生活，然后一起的听到。那么那里有个口号很好的，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啊。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个口号很好呢？很多老人家去了之后都感觉到很得到帮助，因为一般的老人家很容易的到了某一个年纪呢，就感觉到一些比我年轻的人呢 都没有我那么多智慧了，所以我不需要跟他们学了，我也不需要听什么参加什么的，我就是已经够了。我的工作呢，只是责任呢，只是就怎么样去教导别人、引导别人啊。但是呢，这是很可惜的。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应该有一种态度，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说我可能学的也不少了，但是我还是要学的啊。有一些人可能年纪比我们轻，但是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的。假如我们发现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比我有智慧，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我很受感动，我认识一位美国的牧师，我跟他曾经是同工，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同工，他是主持我们教会的英文堂，我是主持中文堂的。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新加坡来的牧师，他路过香港，这个美国的老牧师呢，他年纪比我大啊，比我大有二十几岁啊，今年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啊，退休了。那么这个新加坡的牧师呢，很年轻，他才三十几岁。那么他来到我们那里，我们听他讲话，这个新加坡的牧师很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而且很有能力传福音，很有能力，很会办教会，很有爱心。那位这位老牧师呢，就说跟我一起在从教会里面再叫了请了一些弟兄姐妹来，一同呢跟这个新加坡的牧师学习。我们就找了十几个人呢，坐在那里听这个新加坡牧师来讲话。那么他讲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话，我都写下来了啊。我过后呢，我就问这位老牧师，这个美国的老牧师，我说你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了啊，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几岁，我说我四十几岁啊，这个新加坡的牧师三十几岁，我说你可以以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向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学习啊，你这种态度我很佩服啊。他说这个对我来说，年纪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那我说我老了为什么不可以跟一个年轻的人学习？他讲得很对啊，我们特别是我在这里劝勉一些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老了不是就不用学了啊，老了不是光有教导的份，没有听学习的份啊，应该是向有智慧的人学习。所以今天我感谢主了，蒙神保守，叫我也能够谦卑下来啊。假如有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人家真是有智慧的，我真是很愿意去请教他啊。最近我曾经请教一位比我年轻的传道人我发现他布道很有方法，很有智慧，我就请教他。他说张牧师你那么谦卑，我说还不是谦卑不谦卑的问题，反正我你有好东西我就要学了啊。那么他就把他传福音的方法告诉我，我感觉到非常的有用啊。你发现箴言呢都讲到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肯听别人的劝勉劝导的所以呢怎么样得到布道的智慧呢，就是听听别人的劝导很重要啊。我们看箴言第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你看，你想做一个愚妄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智慧的人呢？智慧的人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肯听人家的劝导啊。还有15章32节，好，31、32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啊。32也是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肯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就是讲就算有人是责备我们呢不光是劝勉我们，责备我们我们也要听的。就算他责备的不对，我们起码要有一个肯听，他听了先听了再去想一想，看看人家责备的对不对啊。假如今天有人跟我提一个意见他说张牧师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就 先不去自己替自己辩护，我就先说谢谢你的意见，可能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是我先谢谢他的意见，应该有一种肯听的态度啊。还有第十九章二十节啊，十九章二十节啊，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你看，一个肯听劝教、受训诲的人呢，我们就终究都会有啊智慧的。怎么样得到智慧呢？第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第二，要听啊，专心留心的听。第三个方法是什么样呢？啊，有一个人，我的好朋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吧？读，当然我不一定要真是要读一万卷书啊，就是多读书。假如你是没感觉到自己没有智慧的，多读书是好的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为什么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书啊，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保罗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啊。那么这里说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以为爱心是最大的，信望爱，爱是最大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爱包括什么呢？爱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爱心呢，那是一个比较冲动的空洞的爱心啊。知识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读万卷书，包括圣经，要读了，要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啊。知识见识呢，就是行万里路啊！你看，一个到过别处去的，不是光在自己的乡村里面，到过大城市去，到过别的省份去啊，甚至有机会的再到过别国外去的，行万里路啊，这是可以增加见识啊能够见的人比较多，跟各种不同的人来往啊。都有经验的这种人呢，他会有见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的。所以我上次有一次讲，要多一点跟一些不信主的人来往，这个就是行万里路啊，都可以叫我们得到布道的智慧。好了，布道呢，因为它本身呢，好像有一种比较严肃的气氛，因为讲到罪啊、悔改啊、天堂地狱啊。好像里面有一个很不客气的内容，因为要讲到罪、悔改、地狱等等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气氛好像很严肃、很不客气，但是我们也要说合宜的话，才能够得到达到布道的效果的啊。合宜的话，我们看看箴言书啊，箴言第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十一节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啊，二十五章十一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一句话讲的很有智慧，很合宜的，会达到美好的布道的果效，否则呢就变成了一种粗暴啊。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听完了今天的课，我觉得当我们有幸投身在传福音这个大使命的洪流中，我们应当对使徒行传中的几位布道人他们的生平事迹再次的解读一番。百基拉、雅居拉心里火热，吕底亚掀开了心门，再开家门，最后开了建立教会的门。斯提凡的殉道有价值吗？从斯提凡和腓力两位执事的神迹，你以为执事的工作是什么呢？ 还有巴拿巴，他不惜与保罗闹翻而带马可的事等等。想想我们光是有布道热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恩赐，还需要有一定的智能，并且和异教徒相处的时候需要有怎样的智慧和了解呢？亲爱的朋友，别错过明天布道与宣教第13讲，听老师谈对各大宗教的了解。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